们先做一个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晚上感谢你把我们分别出来来到你的面前，主，求你亲自借着圣经的话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知道你直到如今仍离开我们不远，你直到如今仍在等候我们来寻求你，来认识你，来接受你。主，求你今天晚上就借着这样一个聚会啊，把我们的心打开，让我们能够遇见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求的，阿门。那很高兴今天还有这么多的朋友，这个没有留在家里面看打篮球是吧？这是不是都录起来了是吧？好，我们做什么事情呢一定要内行，做什么事情呢还一定要知道说我到底要干什么，是不是？尤其我们出来美国留学之后呢，在这方面讲起来应该是比一般老百姓脑袋要清楚一点的，叫你要跟这个老板，你跟他要干什么？明明知道他名声不好，你为什么要去跟他？咦，听说跟他发表 paper 比较容易，是不是？或者他薪水比较高一点啊？那我们为什么到教会来？或者为什么我们在跟你传基督，寄信给你，你没就把它扔掉，还真的来了？那我想在你心里面，你多少有点好奇，你多少在想说，如果这位神是真的，我要能够找到他也不错，我至少愿意给他尝试一下。那这就有学问了，你就得比较稍微实惠一点，你得知道到哪儿去找，对不对？现在在座大家都已经结婚了，如果你现在啊，你现在这个在座男士，你想一想，假如你还没有结婚呢，假如你现在下了飞机，是不是？你到学校去，这一屋子都是漂亮女孩，你到哪儿去找你的伴侣呢？那你现在可能会想，听说到教会找那个教会的女孩子比较温柔一点，是不是？那就算你内行啊。你要找导师，你会问你的同学，哪个导师好，哪个实验室经费足，是不是？我请问你找上帝到哪里去找？想不想？有人说到教会找，你找到没？没找到。你找到你早就信了，你就是去了很多的教会，越去越伤心，越去越失望，是不是？那你就开始去读杂志，你就开始用理性去分析，去跟同学辩，辩了半天，你发现基督徒都是笨蛋。我问的问题他们都没答出来，真的是没答出来，对不对？那我到哪儿找？难道还能到实验室里面找吗？你要晓得，我们讲到现在，你通通找错地方。你到哪里可以找上帝？你知道吗？基督徒可能认为有很简单的原因，你到耶稣那里找，但没信主，他不认识耶稣，他怎么到耶稣那找呢？你知道十字架就找到耶稣，十字架在哪儿找不到？其实神一直留了一个地方给我们可以找到他，他所说的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寻找的就寻见，是讲真话不是讲假话。神不是不给我们证据，神把所有的证据摆在那个地方，都已经陈列好了，他要你去看。但是你能够找到他的地方是你最吃惊的地方，你知道什么地方吗？讲当然是圣经里面，可是圣经到底是什么？有多少人打开圣经一看就丢下来？我自己以前就这样，不看还好，一看这就不要信了，对不对？因为你先天上你有一件事情错，尤其在美国这个环境，哎，大家都说基督徒啊就不应该谈什么，谈政治，传道就不要传政治。我跟你讲，你刚好错。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神？你晓得吗？神的设计是什么？是在历史的记录里边，他给我们的证据其实是历史的证据，但是历史的证据其实是什么？政治的结果。你说这个怎么会这么奇怪？哎，嘿嘿，我们先想远一点好不好？一个人要明白中国文化，他有没有可能不读一读中国的历史？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啊！连毛主席是吧？我一定要讲毛主席。连毛主席他这个马克思专家呢，哎，据说他线装书读的比这个老马的思想还要多，据说他治国的手段是从中国历史里面拿出来的啊。这我想讲这个话的人是有点道理的。一个国家如果他的文化没什么好学习，那十之八九他没什么历史，对不对？他没什么历史。你说越南文化，对，现在很多人越南人是好朋友，不好意思讲，可是他们的文化确实比不上我们的文化。为什么？它历史不够长，因此它里面那个民族性也好，特色也好就不够强。哎，你可以去学日本 文，但是你要明白日本人，你一定要明白日本文化。现在电视上不是就在报吗？你说他为什么这么守规矩？他们为什么有的人他就不逃？哎，日本人说死就死吧，没关系的，哎，他们很认命的。这是一个他的民族的文化，你在他的历史里面就可以找得到。那我请问你，神要跟人来往，他要我们认识他，他有没有一个记录叫做神跟人来往的历史记录？有没有？这个东西你如果可以找到他的话，你就第一可以认识神啊。你可以去读一个亚玛文化，你全部读完了，当然那个文字我们已经看不懂，你读完了你遇不见个亚玛人呢。你可以去读日本文化，有人是日本文化弄得很通，还没有跟日本人打过交道，因为那里面找不到一个活的日本人。圣经不一样啊，圣经是把从前神跟人怎么样来往，借着历史记录下来。记录下来的时候呢，你如果顺着那个记录去考察，你逐渐逐渐就会被这件事情吓到。你逐渐逐渐，你不单会明白这个神是真的，而且你会在里面遇见神。这个观念我希望大家可以先摆在脑子里边，要不然你来听呢就是听一堂课，听好像听听新闻一样。不是，我们为什么要讲现在时事的这个内容啊？你可能来的时候你说是不是什么圣经预言呢？也是啊，不过我们一定要从头开始，你一定要明白这件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神有一个办法，他给人留的证据啊，是从开头到现在所有的人你不能不注意他的。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为什么汽油涨价？我的女儿，小女儿每天上街就说，哎，爸爸又涨了5分钱了。她那天很高兴说，爸爸我看到一个4.5一加仑的，3.49块4.53就没再写了。她说那个4.5一加仑，她很高兴。他有办法吸引你注意，无论是从前现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有办法吸引你注意。他用什么事情来吸引你注意？延续的历史事件，延续的政治事件，让你躲都躲不了。而且在这个记录下来的时候，不单是和整个的人的历史的走向啊，你说历史还有方向啊，历史还有蓝本的，哎，照圣经讲是真的有的，不但跟那个有关系，而且当你看他怎么跟人来往的时候，你呢直接也可以仿效到里面的记录跟神来往，保证错不了啊。这个是整个的设计。那在我们开始讲以前，我要先给你画一个图啊，这个图画得很简单，其实就是两条线就是了，时间的线。我们从国内来是习惯是这边比较久还是那边比较久？哪边是算从前，哪边是现在？啊，左边九，左边九，从这边开始是吧 ？OK， 好。这画中间，这个中间很简单，就是这样，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元那个前后啊。再画开头，这个呢叫做亚伯拉罕，听说过吗？这个人你不能不认识的。啊，等一下我们会说。再画一个人，这个叫做摩西。你不能不知道这些事情，你如果不知道这些事情，你去跟人家辩论到底有没有神，你根本辩不出来的。再画一条线，啊，叫做王国，是吧？王国，以色列王国，摩西是以色列建国。后来是以色列王国，亚伯拉罕大概是公元前2002，摩西大概是公元前1000，这是非常大概的啊。建国大概是公元1000，王国我们就算公元前500号比较好算一点啊，比较好算，其实它分好几个阶段。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主后70年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大概是在公元差不多30年左右 ，OK， 啊，然后呢就一直到了。这中间还有一件大事情，然后就一直到了现在 ，today 21世纪，好不好？很简单啊，很简单。你没有这个蓝图，你没办法说的。什么叫做神是历史的神？第一，整个的记录都留下来，那个留下来的记录就叫做圣经。所以你打开旧约圣经，你说这个是历史吗？呀、以色列人只有这一本历史，他没有别的历史。如果这本是历史是假的， 你实际上是那些犹太人通通都是假的，他没有别的历史了啊，而且从开头就是用白话文写的，不用去猜，而且从开头呢讲的都是他们的见不得人的坏事，这个很奇怪的，而且从开头呢这里面一直有一个活生生的角色叫做神神神神神，耶和华耶和华，上帝上帝上帝，以第一人称与他们来往，第一人称与他们说话啊，这是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里面找不到，也没有这样疯狂的历史，没有的事情啊，没有的事情。那么它的历史还有个什么特色呢？它就是从尤其是从摩西的时代它就开始往前讲，它不是往后讲，中国的历史一定往后讲，是不是？它不会往前讲，这个毛主席能够提出一些建设新中国的远景，可是他没办法再往前讲，一千年五百年五十年都讲不来了，五十年都讲不来了，我们现在三十年都觉得很好像像做梦一样，是不是？想当年丁青在劳改的时候，他会想到现在美国你没劳改，哎呀差队而已，哎呀这两个还有分别。哎，摩西从开头就讲了，他从开头就讲了，从开头讲到哪里呢？讲到王国，讲到耶稣，一直讲到世界末日，从开头就讲王国的时候，又其实整个圣经都一直在往前讲王国的时候，又出了一个人，在这里面好多，但是有几个人，有多少人小孩叫 Daniel 的 Daniel 一个自己叫 Daniel 也可以举手你 Daniel 你叫 Daniel 你一定要知道 Daniel 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你不能随便乱取个名字，美国人要取中国名字要找个老中，他不能取个名字叫谭鱼，是不是？这个蛮好听，他不知道什么意思。Daniel 为什么这个名字这么响啊？中国人很喜欢把小孩叫 Daniel， 哎，就是因为这个时候这个人出名，这个人啊，哎，他也是这样，他在这里讲，往前讲，往这讲，一直讲，讲到世界的末了。那这个讲到世界末了的事情跟今天的政治全部可以堆在一起，这是奇怪奇怪的这个地方。所以你要么你就不要去读圣经，你就不要去考察，你要是去考察的话你要小心，你真的花心思去你一定会变成基督徒，没有别的选择的，因为这个是事先把事情讲好，对不对？就你读圣经啊，是可以当一个学问读，你就这么读就好，你就这么读就好，读完了你问问自己到底是胡扯的还是怎么样，因为这些的东西这些的经卷都是很久很久以前就有的，而且不像中国人的尚书是个老书生去口传的，他一直都有一些，近代不是找一个什么死海经卷很空洞，有没有？因为那里面找出来的东西就是从前的东西啊，一模一样的历史啊。啊，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要稍微往里面看一看，那这个东西有人花了一辈子的时间，花了几代的时间去研究它，也有人花了一辈子的时间试着去反对它。那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把它讲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只能给大家开一个头，找几个重点，还几个比较有意思的我们平常不太注意的重点跟大家讲啊。那首先我们看第一件事情啊，看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到创世纪一开头的时候讲到这头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啊。为什么叫做这个世局纵横看？因为我们一般只能够平面看，你看一个历史事件只能够平面看，六四事件，对不对？跟以前有什么关系？你说了不起跟五四有关系，那跟四四有没有关系？没有，你搞不出来了，一二三四你弄不出来了，是不是？哎，可是照圣经看整个历史是有蓝本的，你先别问那是不是上帝都设计好，他没告诉你这样啊。我可以告诉你说我的小女儿，是不是他有一天他把他所有的家财都带上街了，你知道吗？他奶奶给他的钱，他阿妈给他的钱，他都塞在钱包里面带着上街。回来我说你一定会掉的嘛，还好那天没掉，对不对？可是我说你这个东西一定会掉的，会不会说错？不会说错。那是不是我让他掉的？不是，因为我知道他嘛，这小家伙迷糊得很，对不对？他们去这个 NASA 郊游，他花了五十几块钱回家。我说你干嘛？他请客，他买东西给他同班的小朋友，来者不拒，花了五十几块钱。哎，我简直是拿他没办法。OK， 那你可以计算的，他如果自己出去，他一定会花钱买东西，是吧？要慢慢想办法治他。 但是是不是我事先告诉他就表示说我让他去发现，不是，可能刚好相反。同样神事先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局势会怎么演变，我可以猜我的小孩两个小时以后干什么。我还记得我念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当班级干部，我们有四个好朋友当班级干部，无恶不作，可是表面上我们都是好学生，我们大家考试就一起作弊，就坐在桌子的脚架上。啊，最这个马失前蹄的一次，就是老师考地理，考了一题是课本上没有的，啊，他虽然没有，因为我们作弊作惯了，而且不死心，所以怎么样也要把这个答案找出来。他那题叫做沃瓦河的河口港，沃瓦河就是苏那条大河，根本课本上没有。隔壁那个宝贝，我记得他姓何，那硬是不死心，他就把地图翻开，地图翻开就小声报说阿布拉斯克，我们好高兴，每个人都写，结果全班都不会，就我们四个会，然后每个人写那五个字都不一样，跟老师逮了个正着，对不对？后来有一个老师，我是觉得他其实他知道，他就有一天他就跟我们讲了，你们，我先给你们自习，你们不可以赌牌，绝对不可以赌牌，就交给你们四个班级干部，你们看好大家不可以赌牌。过了半个小时他就站在后面看，结果他看见什么，全班都没有赌牌，谁在赌牌啊？那就我们四个。我莫齿难忘，他完全知道我们会干什么，可是并不是他要我们干什么。神在事先写事局的时候也是一样，他完全知道将来会怎么发生，到第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一开头你就晓得，这是从洪水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单数来复数的单数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什么我所干的吗，要只是你的地区。为什么说这是历史又是可以拿来用的，因为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一定是你单独的来到神面前，直到你发现他在单独的对你说话。所以有人就讲说嘛，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啊，基督徒不是代代传下去，我的女儿，我是传道人，我的女儿照样认罪要受洗，她自己跟神建立一个关系，一定是你单独的。第二，她对你的带领呢往往是照这个模式来的，她对你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你可能同意可能不同意，但是你不知不觉什么时候会开始想这件事情，你离开什么本地本族父家，你可能认为你是出来留学，但是她说其实她到了一定的时间，我所要指示你，指示了没有？还没有。他说你先离开，离开了之后，他慢慢的指示你。这个指示你的地是什么地？其实你不知道。但是你慢慢的跟上去就有故事，你不跟上去就没有故事。于是怎么样呢？亚伯兰后来怎么样啊？哦，他还对亚伯兰这样说，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这话什么意思呢？牛津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我都很喜欢，但是我跟你讲，他那个小儿子啊，长大以后会第一先做 Pearland 的市长，第二呢他会做德州的州长，第三他会竞选美国总统。然后他在做的时候呢，就是说到他们家第四代的时候，整个德州会变成他们的 private property。你笑，对不对？你一定笑。在当时就是这么回事。而且不单是如此啊，你看年刘军现在是又年轻又漂亮，是不是？虽然丁青比他还要年轻。当时亚伯兰已经是一个75岁的老头了，这件事后来变成真的没有？你说这不可能，就是不可能才叫你知道那是谁。如果这件事情不可能，犹太人通通都是说谎的，你办公室所有的人都是笨蛋。这是真的，他没有别的历史。但是你看见没有，神跟你讲的事情你要信啊，你得往前走。而且他在亚伯兰身上呢特别讲了，第一要你成为一个大国，其实当他出去他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到了一块地，那块地比 Pearland 住的人可能还多，根本就没他的份儿。可是后来这块地真的变成他们真的成了一个所谓的大国。尤其我们再往下看，什么为你祝福的我也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世上的什么万族，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那里面的人都跟你今天要做的事情有关系，这也是神做工的方式啊！你让你爸爸得救，你妈妈得救，你同学得救，你得开始往前走。 如果你到死你都还没有兴趣决定这件事情到底是真是假，你别想你的家人能够明白。他总是借着一个人开始往他传染出去，当初他也是这样，虽然那是多少年前啊，2200年以前，中国的信使还没开始，还在商朝，还在夏朝，他就已经说了，用白话文讲得很清楚，地上的万族所有将来的事情都要因你得福。所以我们另外一方面就看见，曾经有一段的时间神做工是专心坐在谁的子孙后身上，亚伯拉罕的子孙身上，那个叫做旧约时代。这个旧约时代所记下来的一切，将来要能够 apply， 能够应用在什么地上的万族，并且将来地上的万族都要注意这件事情，你不可能不注意。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胆的预言，这一讲多少年，讲了4000多年，是真是假你自己去决定啊，这是第一件事情。但是长话短说，我们就开始往下看啊。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干什么去了。这个人怎么样？你认为他去的时候人家跟他说什么？你出来留学的时候人家送你没有？送。但是你去干什么？我不知道我去干什么。神跟我说他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他要告诉我的地方去。你去哪儿了？我不晓得。有没有人会送行啊？不会。人家一定说你疯了。他真去了，他真去了。好，我们看下面一个。那时亚伯兰的世界是这样，这是地中海，这个地方叫乌尔，这个城已经从人造卫星找出来了，他们找到那个通商的路，这是个蛮重要的城啊。从乌尔往这上面走，绕过这边来到今天的所谓的以色列地方。为什么要绕呢？这中间都是沙漠，这是阿拉伯半岛，是不是？好了，那如果我们看下一张图，用今天来看起来，它就是从哪里走啊？伊拉克的这个角角啊，绕过这么大的一块地，叙利亚、黎巴嫩，来到这个地方。那我们今天仍然在注意这里啊，最近什么埃及啊、利比亚，这是什么？这里面的影响的岛是什么？
巴林，
这是最近在闹事情的科威特。是不是啊？那个杜拜都在这个地方，仍然在这个世界打转啊。大致的事情可能你们多少晓得一点。到了亚伯拉罕第四代的时候，他们全家那时候70个人下了埃及，下了埃及一住400年。他们在埃及做什么呢？做苦工，盖什么东西啊？基过城啊，金字塔啊，那就是埃及的鼎盛时期，哎，你看到这些东西，你要稍微想一想啊，你应该晓得，现在美国的国防部造金字塔造得起来，造不起来，绝对造不起来。他们到底怎么造？没有人知道，所以有人说我们是外太空人啊，是不是？照着圣经看，起初的人智力是非常高的，而且他年数可以活到很大，他有很多很多的办法。你那个金字塔的一块石头几吨重，没有水泥把它粘在一起，它全部是垒起来的，它垒起来可以几百尺高，一个大厅你敢不敢走进去啊？不会垮，你知道吗？多少地震，说那边没地震，真的没地震吗？没有地震也会垮，到现在还站在那。你不要老子满脑子都是进化论，可能完全错了。总之到了1400年，就800年以后，摩西带着整族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这个你应该晓得，是不是？那这些细节呢，你问你孩子都晓得了，就拍了很多的电影，那个叫出埃及记，红海开了，他们来到当初神要给亚伯拉罕那个约旦河以西的地，那块地是非常非常漂亮，当时他们还没进去。那摩西就开始跟他们讲了，这些百姓在旷野走了多少年呢？ 40 years 他就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他怎么引导你啊？你看我们很多的错误的成见，一下你一读圣经就会被改过来。神引导你是干什么？怎么引导你？第一干什么？苦练你。第二干什么？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神难道不知道我心内如何吗？他要你知道， 你丈夫到底爱不爱你，你先知道还是他先知道？你先知道，对不对？你先觉得你丈夫不对劲，他不会承认的。到了一定的地步，他开始承认的时候，那叫做真知道。要知道你的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话讲得非常非常的深刻啊！我想你今天会坐在这里，我们都要有一点年纪，这个话你应该读得懂，你应该读得懂。人活着真的不是单靠食物，你回头一看，你这一生是什么？苦练你，试验你。你如果还没有苦练你，试验你，你就等吧。如果上帝疼你，他一定苦练你，一定试验你。为什么他要这样子？他要让你面对你内心的真实情况。我们再往下看，他不但说这个，还继续跟他说，他不但让你去纪念他，告诉你怎么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要跟着他的建议去思想，你不要光问问题，问题一问你就读不下去了。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嘿，这个很厉害，你会不会管教你儿子？对不对？我管教我女儿，管的时候很凶啊，可是实际上心里面怎么样？软得很，软得很，是不是？然后他就开始讲了，现在我们要过约旦河，摩西最后死在旷野，那块地是怎么样啊？有河，你看你看得懂看不懂啊？这是接近3500年以前写的话，你看跟你今天是不是一样？你为什么跑到 Paradise 来啊？为什么？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来。我们说这没山谷，哎，还是从山谷里面流出来的，比较远了一点就是。那地有大麦、小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蜜、pear。你在那地怎么样？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城里面可以上班。哎，像不像？非常像。他说我让你怎么样？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走肿，直到如今。现在我带你进一块地，这块地我跟你讲是好地，你先不要认为这是你的好日子。我们再往下看啊，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认识神，怎么思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但你不要记得，你不要忘记，这是3500年以前以色列人还没建国的时候就已经跟他讲明了。但是你要干什么？谨慎。你不但要纪念，要思想，还尤其重要的要干什么？谨慎。什么叫做不谨慎？你就看吧，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你说我根本不认为你是我的神，哎，你认不认为他是你的神？他其实都怎么样啊？都是你的神吗？你认为无神神就没有了吗？你别开玩笑，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什么叫做免得忘记呢？有一个恐怕啊，日子太好过，有个恐怕，恐怕怎么样啊？吃的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车子两部，你的金银天真，哎，并你所有的全部加增。国内生一个，你生两个，对不对？国内考不上北大，我们可以上哈佛，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这是非常重要的警号。有没有例外的？没有例外的。美国为什么走下坡？就这回事。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插队下乡，那里有火食的蝎子。哎，听说最近 Kim 被蝎子咬了一口。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他这个绝对说他是他做的啊！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哎呀，你的同学没出来，你出来了，你好像到了紧要关头，有人推你一把。神一直在说是他在带领我，他要苦练你，试验你，要你终究享福啊！恐怕你心里说，这祸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像他们中国人讲，凡事要靠自己，对不对？这当然是我自己赚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祸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这是对谁讲的？3500年以前，对那个时候刘军他的小儿子讲的。3500年以后，你回头一看，直到如今，没有一个诺贝尔奖金的经济学得主不是犹太人，没有一个。 他们成为世界上最会干什么得货财的一批人。所以有人说嘛，犹太人鼻子为什么那么大，你知道不知道？他们说因为 because the air is free， 空气是免费，所以他们要大鼻子吸得多一点。其他鼻子不是最大，我最近看到一个，他们把那个埃及 Ramses II 就是最伟大的法老，应该就是以色列出来的那个时代，他的那个木乃伊被人家打开来了，怪怪，他的鼻子可大，他那个鼻子可大，那真是鹰钩鼻，没看这么大的鼻子。好，再往下看，耶和华将神，所以很多问题你不读圣经，你一读就明白，说神为什么要选以色列人这么不公平？你慢点嘛，他就讲了，几千年前就讲好了，你干嘛问？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为我的义。换句话说，我们比较好，上帝比较喜欢我们。 No， 那个地方本来就有人，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为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为你的义，也不是因为你心里正直，乃是因为这些国民的恶。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那你这样干什么？这样上帝是不是不公平？我跟你说了，所谓选民呢、啊，选来做榜样，选来做榜样。以色列人为什么要选他？让他们变成最聪明、最得福的一群人，可是会变成什么？最坏、最得罪神的一群人。他是要告诉你，他要告诉你，人凭着自己没办法跟神同行的，必须有另外一条路，那个东西叫做新约啊。那个以后我们今天我们不是重要讲这个东西啊、底下的话其实跟前面的话很像，但是呢，尤其像丁青这样下过乡的人呢，读的就很贴心了、啊，对不对？你要进去得业的那个 Pearland， 本不像你出来的，是不是？插队落户的地方，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德州已经是美国风景最不好的地方了，那你刚来的时候你会不会很感叹呢、啊？人家怎么这么大块地啊？啊，怎么都没人呢、啊？啊，这里住房子怎么这么舒服啊？这么空啊？是不是？想当年那块地啊，比这个还漂亮。圣经形容他说像耶和华的园子一样。我们再往下看。我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我记得我买房子，后来懒得浇水啊，后来我爸爸还在的时候，他说我出钱给你弄个自动喷水系统。然后他们还有个老朋友也住在休斯顿，他们就说不用自动喷水系统。他说我们也从来不浇水。我说那不行，草会死。他说到现在还没死。因为我后来看一下，我装了自动喷水系统，要省水的话，一两年不开，它照样还差不多，你知道吗？这地方真的还不错。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对不对？K401 和油使你吃得饱足，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田野长草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我们再往下看，但是别急啊，你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别神。这是3500年他们对一个很漂亮的地，他刚刚这样讲。如果有一天以色列人离弃神，会怎么样呢？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是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土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你们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淋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你买房子的时候，那个房地产会不会跟你这样讲？我这个房子好啊，但是你小心了。不会的，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你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并无人通感。这是3500年以前讲这件事情，后来实现了没有？什么时候实现？不到1000年之间就实现。 然后有第二次的实现，第三次的实现。我们先往下看，这个是一个世界的地图，黑的地方就是犹太人散布的地方，被送到世界各国去，在天下万国都抛来抛去。蓝的地方就是最集中的地方，全世界犹太人最多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纽约。
你知道吗？九幺幺他为什么要打纽约？明白了吗？从来美国政治新闻一个字都不敢提，那本拉丁一直在那边讲，美国人呢，你们弄清楚啊，我们不是要打你们，我们是要打犹太人。美国人一个字都不敢提，为什么炸纽约？这是全世界犹太人最密集最多的，49%的人在纽约墨西哥州。那他们怎么会到这个地方去的呢？我们再往下看。首先，当以色列亡国的时候，所谓亡国就是他们真正离弃神。你现在去以色列的古迹里面挖，你很容易找到这个报道，他们真的就是拜什么牛啊，当地的像我们中国人拜偶像一样。后来神真的把他们赶出去了，真的把他们赶出去。神为什么要这样做？要告诉我们说，人无论我对你怎么好，你里面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没有办法出去。所以他们跟他们讲，摩西当时就讲，你们要把你们心里的污秽除掉，要不然你没办法与神同行。怎么开始走的？我们不算五百啊，就从400多年就已经开始，300多年就已经开始。他们被掳到哪里去呢？首先是被掳回亚伯拉罕出来的地方，巴比伦，还记得吗？这个地方是伊拉克、伊朗，是不是？要从这地方往四方分散，被掳到北非去，被掳到土耳其这一带去。这是最早的，叫做 first dispersion， 公元前第8世纪到第6世纪，再往下，然后从这个公元前500年一直到公元后750年，他们去的地方包括所有地中海的沿岸，然后再往下，这是中世纪的 explosion， 所有的箭头就告诉你说他们是哪一年从什么地方被赶到哪里去了。什么叫做在天下万国中被抛来抛去？什么意思啊？你再清楚不过的事情啊。然后再往下，他们有一次最重要的最大的 dispersion 是从西班牙，西班牙在中世纪的时候是最贴近天主教的，那他们对犹太人啊，对所谓的基督徒啊，那是最狠的啊！一听到这个消息呢，大家就要逃。后来五月花为什么会到美国来？就是他们本来躲在荷兰，听说他们要跟西班牙联姻呢，这一下不得了，马上就想办法逃到美国了。这个是什么呢？犹太人西班牙的这一次 expulsion 往哪些地方散？往非洲，往南美洲，往中美洲，在阿根廷外面地方非常非常多犹太人啊。这只是一个例子，还有呢？再往下，哦，在哪里啊？在哪里也不认识了？
中
国呀，耶！顺着思路就干什么了？跑到中国来了，很容易找的。你上网去看一个，还有照片啊、哦，好几个地方都有犹太人的。再往下，那么这个是到了从13世纪一直到19世纪，有所谓的 ghetto 的地方。什么是 ghetto？ G-E-T-T-O 什么意思？其实就是一个贫民窟、监狱的意思。犹太人是被限制，你只能住在这些地方，不能住到别的地方去了。你看，所有有黑点的地方都是犹太人被限制居住、限制受教育、限制什么都是受限制的。这么多年呢，这2000多年一直搞到这个样子。然后再往下呢，神就说了。从我把你们赶出，哎，你要记住，还是这时候讲的，不是后来讲的，这还是3500年前，以色列还没建国的时候，你新房子还没搬进去的时候就讲了，你们的后代就是以后兴起来的子孙和远方来的外人要看见这地的灾殃。哎，别看将来世界各国的人都会到这个地方来看，你说哪里这种事情？当时真的是这样讲的，远方你们后来的子孙所有的人都要到一个地方来看，这是3500年以前讲定，看见这地的灾殃。那个地方他们站在河边跟他讲这个话的时候，这个叫做耶和华的园子，叫做牛奶与蜜之地，好的不得了了，并
耶和华所降与这地的疾病，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鸡，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扁一样。所看见的人连多少啊？什么叫做世上万国的人要因你得福啊？你要知道，这是前车之鉴。以色列人这个选民呢，是给你做负面榜样用的。连万国的人都必问说：耶和华为何向此地这样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以色列人为什么今天日子这么不好过？为什么他们在这样一个灾难之中呢？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每次加油的时候你就想说：哎，干嘛油价一直涨？你这个问题一直问下去，你一定问到圣经里面去了。这里面是唯一的答案，而且几千年以前就写好了。神以第一人称说话，人必回答说，你可以说蒙哥必回答说 ，Kim 也会这样回答说，是因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有人知道答案对不对？对不对？基督徒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就这么回事啊？好了，那这个事情实现了没有呢？我们再往下看。哎，你知道这谁写的？马克吐温有没有听过？什么时候去的？1867年，那时候已经到了这个啊列强殖民地最后的尾声了啊。他到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去旅游，写了一个报告。Palestine sits in sackcloth and ashes， 什么意思？就是披麻蒙灰，那个地方好像人家在办丧事一样。Over it brought the spell of a curse， 简直就是受了咒诅了。That has withered its field and fettered its energies， 什么东西都荒凉掉了。Palestine is desolated， 完蛋了。And unlovely， 绝对不可爱。It's a hopeless， 没希望。Dreary， 让你受不了的。Heartbroken， 使你心碎的地。Desolate country whose soil is rich enough but is given over wholly to weeds, a silent mournful expanse. 他那个地方的地应该还可以耕种了，可是他所有的养分都飘给野草了，是如此的荒凉，如此的安静，没有声音，如此的浪费。A desolation， 他已经讲了几次 desolate， desolate. Is here that not even imagination can grace with pump of life and action?他连用你的想象力你都没有办法想起来这个地方人怎么可能住，怎么可能有文化在里面。 We never saw a human being on the whole rock。 我在巴勒斯坦旅游整个全程我走完了，居然没有看到一个活人。 There was hardly a tree or a shrub anywhere， 连树都没有，连小灌木丛都没有。他记不记得看摩西怎么讲？3500年前。There was hardly a tree or a shrub. Even the olive and the cactus, those fast friends of the worthless soil, had almost deserted the country. 连那个野橄榄树，连经济都不长，整个地是荒废的。这是多久以前呢？1867年。耶和华继续讲，你们不但被分到世界列国去了，而且呢，你时常被欺负受压制。你觉得中国人可怜吗？啊，犹太人为什么这么会告状，你知道吗？南京大屠杀我们有几个博物馆，就一个。你知道犹太人这个 Holocaust 他们有几个博物馆，你知道吗？每个城都有一个就看免费，你们小孩子上学一定会去看。你在耶和华领你到的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谈讥笑，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的这边到地的那边，必把铁轭架在你的颈项上，直到将你灭绝。并且怎么灭绝都跟你讲，从远方来了一国的民，如什么鹰干什么飞过来攻击。这民的言语懂不懂的？所以绝对不是当时的亚述人，这是讲到最后来的事情。绝对不是亚述，亚述的言语他们都听得懂，圣经记载表面骂阵不需要翻译了。证明的面貌凶恶，不顾恤年老的，也不恩待年少，在那些国中你并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使你在你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消耗你的性命必悬悬不定，你昼夜恐惧，资料性命难保， 因为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在那里你必卖己身与仇敌做奴婢，却无人买。这是摩西讲，以后还有但以理讲，我们先别管。耶稣讲，耶稣讲的时候，其实以色列人已经被掳到万国，但是耶稣特别有讲，还要再掳，还要再掳。这一次掳到万国中不好玩的，
那个时候门徒就问他说了，要我带进一件事情呢，你降临和世界的国了，世界的国要什么意思？
这已经不是在讲今天以色列国了，这是和世上万国有关系。以色列家要做世上万国的预兆，
耶稣就开始答了。耶稣回答说：“你们要干什么？
谨慎。从前是谨慎，不要离开神；现在你要谨慎。有人跟你讲，你不要随便信；有人迷惑你，将来有好些人报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或者我是东方发出的闪电，或者我是这个身为耶稣基督弟兄，随便讲，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什么还没到啊，
末日
不是末日。圣经不是讲世界末日，他第一个先讲世界的末期，末期是一段时间，有一段的时间整个世界会进入一个极大的灾难与危险之中。那一段的时间是什么呢？第一，民要攻打民，第一是听见打仗的和打仗的风声，第二呢，变成一个实际，就是民与民相打，国与国，国相攻，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什么？
这个“喜忧”这两个字，真是让人家伤心的。
啊，记得我们在节目里面刚刚讲了，他不是说地震多起来啊，而是说什么？你们要听见。其实地震、饥荒到处都有的，从来没停过的。但是以前啊，我们中国人说日本大地震，你晓不晓得？海地大地震，你晓不晓得？智利大地震，你晓不晓得？从前不知道啊，唐朝的时候你哪知道这些啊，对不对？泰国大地震你晓不晓得？所以他们说一震天就剩哪里还能震了、啊？加州啊，哈哈哈哈哈！看你怎么算，是加州先震的。但是有一个时代是你们听见了，不管哪里事情你都可以听见，这个时代在从前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个叫做这个时代的预兆。是不是？那从这个，首先是这个新闻让你听见，然后有一个什么世界级的战争，一次、几次啊？两次，然后再往下他说什么？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杀害你们，被万民恨恶，又来万民、万民、万民。那时许多人跌倒。彼此陷害，彼此恨啊！这个我不用跟你们解释，在中国最近也发生过啊。再往下看，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突然他就不讲了，他讲整个世界那个末期来到之前的灾难，最后一个形容他是说尸首在哪里，鹰也在哪里，这个是灾难的结束，然后要开始，很快要进入末期。在底下我们说什么？那些日子的灾难，你看这个灾难最后一个最清楚的灾难就是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开始变黑了，开始有环保的问题，月亮不放光，这你常常可以看见，是不是？重心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所谓要坠落，是不是说坠落的意思？看起来不对劲啊，全部都是这个我们还不懂，显然还没看见，对不对？那然后呢？那是人子的兆候，这个大概我们都还没到，是不是？地上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你愿意看耶稣，就有一天你一定看得见，放心，那天都跟你讲到啊。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我们再往下看，他说什么？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的这边到那边都招聚了来。我们再往下看，这个犹太人啊，几千年以来受的最惨，被万民所看见的就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好了，对不对？那我下面还有一张，这是相当相当的恐怖，你的精神消耗，眼目枯干，是不是？你没有东西可以吃，你卖己身给人家做奴婢，人家都不要买，你在天下万国被抛来抛去。但是这个灾难有一个结束，尸首在哪里？尸首看见了，鹰呢？就不要往下看，这就出来了。大家都说纳粹党的是这个什么 Swatka， 实际上纳粹党两个标志，一个是什么？一定有一个鹰抓着他的。远方的民言语你不懂的，他们要用鹰飞过来的。所有纳粹的总部集中营一定有一个铁鹰，这是他的帽子，这是他的党徽，到处都是这个东西。
这个叫尸首在哪里，
鹰也飞在哪里。停掉，停掉。这件事情之后，他把他的选民从天的四方招下来，让我们看比较发生的事情。就在1940，你刚才看的那一幕，对不对？哎，这个事情过了之后，突然好消息来了。你受苦受够了之后，耶和华你的神，这个这是什么时候讲的？这时候讲的，不是这时候讲的，也不是这时候讲的，是这时候讲的呗。在这些事情之后，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在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这天涯怎么回得来？回来已经都变老头了，但是还不知道可以坐飞机可以坐船，是不是？我有一个弟兄他信主之后，他有一次得了一个奖学金，可以到耶路撒冷去，很高兴跑去了，坐飞机啊，从纽约飞特拉维夫，一飞机都是犹太人。他到了将近特拉维夫的时候，飞机上一片哭声，这些以色列人，你知道他们离开他们祖国多久了？2000多年，在天下万国被抛来抛去啊，现在从天涯被聚回来了。耶和华神必从那里将你召聚回来，耶和华你的神必领你进入你列祖所得之地，使你可以得着，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数比列祖众多。现在中东的地方人多得不得了嘞，那马克吐温100年啊，怎么回事呢？然后呢，在我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必从那里将他们召集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有一个地图呢，我一直一下找不到，那就是以色列地，从1948年到1976年和1969年回来的那个箭头啊，非常非常非常壮观啊，非常壮观。然后呢，这照说不是就没事了吗？这不是就很好了吗？电视剧可以结束了吗？没有哎，麻烦麻烦麻烦。以色列什么颜色的？橘红色的。旁边通通都是什么颜色的？哇，万绿丛中一点红。绿色的是什么啊？看你那样不那样。绿色是什么？穆斯林。外行人说阿拉伯，内行人说穆斯林。你说这有什么区别？这个区别很大，这个区别很大。麻烦。而且主耶稣说，什么时候有这个征兆？那个经文好像没说了。主耶稣说，你看见无花果树各样树发芽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近了，人子在门口了。我们再看下一张图。那除了这个麻烦之外，你知道以色列几年复国你知道吗？1948年。哎，黎巴嫩几年复国你知道吗？1946年。伊拉克几年复国你知道吗？1930年。那以色列人亡了2000年，这些都亡了2000年。哎，各样的树统统开始发芽喽，你看到了没有？在短短几十年之间，以色列历史的敌国全部都复活了。以色列1948年宣布独立，立刻阿拉伯联军就攻进去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很麻烦。那这怎么会这么一回事？那圣经上又没讲呢。我们再往下看，这个就是 Daniel， 这个就是 Daniel， 距今2000，我们刚才接近可能还不到2500年，我搞不太清楚。这个 Daniel 啊，他所得到的意象与预言。他的意象语言很难解，非常非常难解。他基本上把希腊、罗马、波斯、巴比伦全部都讲在里面了，但是再往后呢就不清楚。还有人一辈子都在研究这个东西。牛顿后来人家说他不搞科研搞圣经，他就喜欢搞但以理书预言，他最喜欢算这个东西，没有人算得出来。你算出来可能都错了，但是你如果把那个最后世界的景况与以色列人为敌的那个大致的景况是什么，能够把它这个综合一下的话，你可以找到大概有几个线索啊。第一， 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降之君，除掉啊，他会除掉什么呢？以色列也好，基督徒也好，献给君的燔祭，以色列要跟神献祭，基督徒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祭，他会把那东西除掉，他会毁坏君的圣所，教会也好，以色列的圣殿也好，一定被他毁坏啊。有军旅和长线的燔祭交付他，他把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顺利，并且呢啊，这是一段，还有一段也是讲到最后，他说这个毁灭城和圣所的这个势力啊，至终必如什么洪水冲过，我们最近看这个日本的海啸，有什么叫做洪水冲过，有没有被幸免的？没有，过去全部都刷掉，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奇怪啊，奇怪啊。还有呢，他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使祭祀与供奉止息，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他这个势力还有一个特别，他会联络很多很多的人，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一定要把圣经，新约也好，旧约也好，圣经是约和大家讲过的，要除掉，而且他绝对是新兵的，他新兵一定要亵渎圣地，包括教会，包括耶路撒冷，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燔祭，刚才已经说了，这里毁坏可证伪，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什么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你跟他作对必会干什么，倒在刀下啊。再往后看
啊，里面有一句话我忘记说了，他这个王还有一个特色，他会说所谓双关的诈语，他成为一个微，他用微小之君呢，使得这个在圣人坦然无备的时候呢，突然成为大国，并且他有一个特色，他会说双关的诈语，这个势力一得权之后要和以色列作对，并且一直到底，像洪水冲过一样。请问这是什么势力啊？想不想这是什么势力？为什么刚才说你说是阿拉伯就是外行，但你如果真的知道，你说阿拉伯是最内行？我不知道为什么刚才漏掉，以微小之君，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成为大国。好，我今天需要停在这个地方，这个讲不完了，但是我今天给大家讲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你听了一定会跌破眼镜。什么叫双关的诈语？什么叫做巧言勾引？就是哎，你从国内来，我一定可以考你了，是不是？那这个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是什么？抢那块小地方，对不对？抢那块小地方。哎，这个阿拉伯半岛如果是球场的话，以色列那块地就是球门哈，那块地也没什么好的，但是就是要抢。哎，那为什么抢呢？那一定会说啊，巴勒斯坦说这是我们住的，以色列人说这是神给我们的，谁比较有道理啊？谁比较有道理啊？你信主，你当然说以色列。那巴勒斯坦说，我家的钥匙还在我手上，你怎么说是你的呢？啊，这里是一个人，这个人叫做 Walid Shubat， 这个人还活着，他后来信主，他本来是 PLO 的恐怖分子，他本来是恐怖分子，后来他得救信主了，他就讲。Why is it that on June 4th, 1967, I was a Jordanian, and overnight I became a Palestinian? 那个时候应该是以色列的 60 war, 是不是？ Was it 60 war? 应该是 60 war. 以色列独立，联军打他，通通打不过，对不对？那后来谁打赢了呢？以色列人没有真的打赢。以色列人吃了一个大闷亏，什么闷亏啊？就是这个双关的诈语。这个人讲，他说我1967年以前，我是住在那个地方，我是1967年6月4号的时候，哎，他也是六四吧？我本来是一个什么 ？Jordanian， 其实也是双关的诈语。Overnight I become a Palestinian， 怎么回事？我本来是约旦国的人，突然变成叫做巴勒斯坦人。We did not particularly mind Jordanian rule. 我们并不对约旦并没什么意见了。The teachings of the destruction of Israel was a definite part of the curriculum. But we consider ourselves Jordanian until the Jews return to Jerusalem. 他说我本来从小受的教育也是绝对反以色列的，我们是要把以色列人除掉的，没问题啊。可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一回到耶路撒冷，我们就需要变成巴勒斯坦人呢？Then all of a sudden we were Palestinians. They removed the star from the Jordanian flag, and all at once we had a Palestinian flag.
把这个约旦国的上面一个星星拿掉，那个就变成我们巴勒斯坦的旗号。
When I finalized realized the lie and myth I was taught, it is my duty as a righteous person to speak up.
他说我必须要把这个事情讲出来，那不只是他，还有很多，就比较好玩，我可以再给我个十分钟，我大家可以讲到一个段落，再往下。
Professor Philip Pitti, 阿拉伯的历史学家，1946年生的。There is no such a thing as Palestine in history.
Absolutely not. 历史上根本没有巴勒斯坦这个名字。
And it's a common knowledge that Palestine is nothing but southern Syria. 这是沙地阿拉伯，你们叫什么？沙拉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的代表，在联合国1956年的时候讲，
他说这是一个普通常识。所谓的巴勒斯坦，原来就是叙利亚南边的领土。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Jordanian, Palestinian, Syrian, and Lebanese. 这些人通通都是一国人。We are all part of one nation.And it's only for political reasons that we carefully underline our Palestinian identity. Yes, the existence of a separate Palestinian identity served only tactical purpose. The founding of a Palestinian state is a new tool in the continuing battle against Israel. 这是 PLO 的军事领袖。
他们自己讲的。突然造了一个名词，造了一个人种，叫做巴勒斯坦人，是跟以色列人作对用的。你再往下看，
这个够厉害了。这个是叙利亚的这个阿萨德对阿拉法特
很不客气的教训他说
：“You do not represent Palestine as such as we do。”
你根本就不足以代表这些人。
Never forget this one point.There is no such a thing as Palestinian people. There is no Palestinian entity. There is only Syria. You are an integral part of Syrian people. Palestine is an integral part of Syria. Therefore, it is we, the Syrian authorities, who are the true representative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够凶的，你别忘了。根本就没有什么巴勒斯坦，什么巴勒斯坦就是南叙利亚，我们才代表他们。这个骂得多凶！
再往下看，很热闹。刚才那个修法他又讲，就是以前那个恐怖分子，后来信主。他说我住在巴勒斯坦 ，Everyone I knew could trace their heritage back to the original country their grandparents came from。
每一个我所认识的人。都是祖父那一代来到这里，而且每个人都知道他从哪来。
Everyone knew their origin was not from the Canaanites.
没有一个人说自己的祖、自己的家谱是原来就住在迦南地。
But ironically, this is the kind of stuff our educ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included.
可是我们从小都被教育另外一种样子。
The fact is that today's Palestinians are immigrants from the surrounding nations.
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是从附近的国家移民进来的。
I grew up well knowing the history and origin of today's Palestinians as being from Yemen, Saudi Arabia, Morocco, Christians from Greece, Muslims, Shirkas from Russia, Muslims from Bosnia, and Jordanians next door.
今天所谓的巴勒斯坦人全部是从附近移来的。
My grandfather, who was a dignitary in Bethlehem,
他说我的祖父是住在伯利恒那个地方，就是野地放羊的那个村子那边的。
Almost lost his life by Abdul Bar al-Husseini,
几乎在巴勒斯坦的革命里面丧了命。
But being accused of selling land to Jews,
因为他们说我们把土地卖给犹太人。
He used to tell us that his village 叫做 Beit Sahur.
Beit Sahur 就是牧羊人的野地
In Bethlehem country was empty before his father settled in the area with six other families.
德州佬为什么这么拽你知道吗？奥斯汀当初带了200个家庭从北边移民下来，大户人家绝对是有证可查。他这个更精彩了，他的祖父的爸爸
曾祖父搬到伯利恒的时候是和六家人一起搬来，那个地方是 absolutely 没有人住，现在伯利恒有30,000人住，怎么回事？ What happened? What happened? 再往下看，
这还有一段啊，
从 the fall of Caliphate in 945， 就是奥图曼帝国瓦解之后，中东其实并没有任何一个阿拉伯的政治组织在存在。在 the beginning of 20世纪初 ，the population of 现在我们所说的河西 West Bank 约旦河以西有少于10万人，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加沙不超过8万人住在那个地方。可是到了1951，以色列独立战争之后，加沙走了，是被阿拉伯人占领。所以我问你，谁打赢了？虽然以色列没有被杀光，没有被赶走，可是确实有一些地被阿拉伯人占领。In only 50 years, it has increased from 8万 to more than 1 million people. 在那50年里面，这些阿拉伯的领军，他们就有一个政策 ，mass immigration， 把大批的人迁到现在所谓的巴勒斯坦，宣称我们本来就是住在这里。你看韩剧，你看得很生气，是不是？他改写中国的历史啊！世界上最大改写历史的是什么人？你知道吗？是这一件事情。什么叫做双关的炸鱼？巴勒斯坦这个名字怎么来的？这个名字本来没有的。主后70年，因为犹太人他们到了独立，他们有这个马克笔那个高岩上面，你知道吗？他们以色列人最喜欢带你看是那个地方，不是带你看耶路撒冷，那是他们就像我们这边的阿拉伯一样。罗马皇帝一气之下，不但把以色列人全部都给他搬走，剩下最穷的，而且他说我要一个新的名字，因为你看圣经就知道，在这以前那个地方叫做 Judea， 犹大地，或者叫做叙利亚省，没有一个叫地方叫做巴勒斯坦。所以那个时候罗马皇帝就说，那我找一个以色列的老敌人非利士人，用拉丁文写出来就变成 Palestine， 我用这个名字来叫这块地，叫做巴勒斯坦。可是有没有所谓的巴勒斯坦人？根本没有这样的人种。非利士人是航海的民族，迁到亚伯拉罕的时代，他们就在从海运过来的。那些非利士人后来跟以色列人融合，等到以色列人亡国的时候，和以色列人一样，全部都分到外族去，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非利士人的血统，完全散掉了。现在这个巴勒斯坦人是在这件事情之后，巴勒斯坦所谓的民族解放根本就没有这个。这是一个极大极大的骗局。The Arab occupation between 1948 到1967 was advantageous opportunity for Arab leaders to promote mass immigration of so-called Palestinian into Judea, Samaria, and Gaza from every Arab country. 主要从哪里来的？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约旦。从1950年到六日战争之后，在约旦的统治之下，有超过250个阿拉伯人的 settlement。 所以你说你不读圣经，你不去注意这些事情，你看新闻，你全部被人家兜着转。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了，比这个 Palestine 更麻烦的什么字你知道吗？ Arab， 阿拉伯人到底是什么人？什么叫做以微小之君称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成为大国？你去读圣经也好，你甚至去读从前叙利亚的文献、埃及的文献，在以色列的尼西米王国被掳之前，没有 Arab 这个字的。 Arab 的意思就是旷野的杂民，他们是没有自己文化，可能有自己的语言，而且他们是南边阿拉伯半岛的人。这些人却突然成为一个最强大的势力，把整个地中海沿岸都占领，创造了一个东西，阿拉伯语。他们其实上是被 Arabized 的，被强迫学习阿拉伯语的。在这个整个中东的历史里边，你现在所看的很多的东西跟实情是非常非常不合的。现在的埃及人不是埃及人，唯一真正正统的埃及人你知道是谁吗？最近游行出来了 Coptic Christians。因为你知道穆罕默德，他们穆罕默德死后100年就是这条线， 一百年之间征服了欧亚非地中海所有的沿岸啊，除了欧洲被打住之外，他们当时一方有三个办法对待你。第一，你叛逆伊斯兰，你原来的文化全部被抹掉，所以你看现在叙利亚啊，甚至伊拉克、黎巴嫩他们这些地方很惨的，全部都变成一个阿拉伯文化。他们说我们通通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任何有常识的人就晓得不是如此。他们自称为以实玛利的子孙，这全部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谎言。而且这个所谓的伊斯兰从一开头就是要有一个政治的势力来取代你们原有的一切，并且有一个天敌，就是以色列一定需要被消灭。当时第一，你叛逆伊斯兰；第二，你可以保守自己的血统、宗教、文化，但是你要交特别的税，你要被歧视。所以在中东这个地方有几个族群还保留他们自己，犹太人当然，所以他们很惨，但是犹太人在穆斯林底下其实还比较舒服。还有什么呢？黎巴嫩的 Christian， 黎巴嫩是那地方唯一的 Christian country， 那都是几千年的 Christian。 我认识有两个埃及一个心理医生叫做 Dr. Farrell， 我还很好奇说你们到底怎么是信徒，他们说我们是 Coptic Christian。 Coptic Christian 是原来的埃及人，我最近还认识了一个 Mr. Saad，个子好大，头好大，手好长。他跟他太太说我们是有法老血统的，两千年他们还是基督徒，那是原来的埃及人。现在的埃及的 population， 叙利亚的 population， 我刚才已经讲了，整个地方是没有人的，完全就像现在老挝这个，现在你知道刚刚发表 HISD 百分之几是墨西哥人了，那是已经是去年的了，现在已超过50%了，对不起。很快的，整个的中东所谓的阿拉伯文化、阿拉伯人这个东西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就像你说西班牙语是不是都是西班牙属国，不是的，不是的。但这个东西搞久了以后就不一样了。现在很多人你像上网去看，很多人就在搞什么 DNA， 他们要知道到底我们这些人是什么人，所以你可以去找到所谓犹太人的 DNA， 尤其黎巴嫩人的 DNA， 还有 Coptic Christian 的 DNA， 你去找，你们看得懂，我看不懂，啊，很有意思的。也就是说，这整个的东西经过一次很大的改造，它绝对不是这么简单。以色列跟阿拉伯人的战争，这里面的故事可多了，但是我们必须要停在这个地方。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么多？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么多？神为什么要用从前的事情？一直就直到现在，让我们现在每一天的生活都还跟3500年前他跟借着墨西哥人讲话有关系。为什么？因为他要你注意，要你注意什么？要你注意什么？默契。要你注意谁要回来啊？耶稣基督要回来。你可以不信，你说这个没有道理，我不信，没有用的。这一切的叫做神给我们什么？证据，证据。它不是道理的证据，不是演算的证据，不是经历的证据，它是什么的证据啊？历史的证据，预言的证据啊！希望大家可以，你没有圣经啊，中央那本圣经是不是可以拿回去看？你可以带回去，你自己看不下来的话呢，哎，礼拜五这边有查经啊。但这些题目我知道你可能比较有兴趣，可能一定需要有一点根据。你如果不知道这些历史，严格的讲起来，我们根本没办法讨论这个信仰的问题，你不可能去判断。这个东西不是想一个有理没理的事情，这是神自己讲，有谁能从起初言明末不知，从古时指明将来的事，你就称他做你的神。这是他向我们的挑战啊，剩下的就是你自己去，你如果愿意花功夫叩门的就给你开门，祈求的就得着，绝对不误事的，你会在圣经里面找到他。从他对整个人类世界局势一直讲，讲到今天都讲得准的话，他对你生前死后讲得不准？难道圣经里面没有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儿女、我们活在世界上到底应该干什么，难道没有指示吗？难道耶稣基督真的是假的吗？这不是好玩吗？所以千万不要，我们住在这个美地，有河有谷，是不是？下雨会长草，牛羊都有的吃，哎呀，一无所缺，还可以上班。心高气傲，忘记造物主神。让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这么短的时间，
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个愚拙的口能够稍微听懂，能够稍微晓得，当年站在约旦河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你已经看见我们今天在听，你已经知道今天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局势，你把一切都事先讲明了，为了要我们注意，那个为我们钉十字架你所拆掉世上来成了肉身的耶稣基督，这个救恩是真实的，因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因为我们必要面对你的公义，因为我们凭着自己不可能与你同行。主，我们谢谢你留下这些历史的证据，并且让我们从这个证据里面，当我们去寻求的时候就能够遇见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些受过所谓高等教育的人能够在你的话面前谦卑下来。我们是谁呢？活了几十年一口气就不见了，然而你从起初就言明幕后的事情，从古时就指明将来的事情，为了要我们有耳当听的就听，以色列啊你当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谢谢你今天这本圣经还在我们的手里面，今天我们上班的时候仍然看见亚伯拉罕的子孙到处在走，今天我们打开报纸打开新闻的时候就看见从前的历史仍然在我们眼前重演。说这一切难道还不够吗？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个安居乐业里面能够回转过来，让我们知道你是造我们的神，你再给我们一个机会，在你回来之前要我们能够认识。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名求的，阿门。